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0月25号，公元2015年12月5号星期六。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德国邮政疑似受中共压力停止印制达赖喇嘛头像邮票；流亡议会感谢印度喜马歇尔邦对流亡藏人的支持；中共前大将后人要习近平结束一党专政；藏人参与通往巴黎音乐会，呼吁关注全球气候。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德国分部在向德国邮政下订单印制达赖喇嘛尊者头像主题的纪念邮票时遭到拒绝，被告知相关邮政规章制度有所变动。这一德国援藏团体怀疑中共是背后的罪魁祸首。今年7月份，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以达赖喇嘛尊者头像而设计制作了面值为62欧分的邮票，以表达对世界上最著名的僧侣藏人领袖达赖喇嘛80岁诞辰的祝福。而据德国世界报报道，德国邮政从今年11月1号开始改变了原有的规定，今后任何人都无法从网络上订购自己设计的以外国宗教或政治人士为主题的邮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德国分部负责人凯穆勒认为，德国邮政绝对是考虑到中国市场才做出了如此决定。据悉，这份达赖喇嘛头像邮票已经印制了6400份，在印制过程中就曾遇到德国邮政方面的不配合。凯穆勒曾被告知德国邮政不会印制以公众人物或宗教人士为主题的邮票。11月24号，凯穆勒的机构在提出第六次订单时遭到拒绝，对方解释说作为国际公司必须保持政治中立。德国邮政也向世界报表示，他们调整规章制度绝非针对达赖喇嘛，也没有受到中共的压力。此外，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4号致函，向遭受洪水袭击的印度钦奈市政府及民众表达了慰问。在这场由连日豪雨造成的严重水灾中，已有超过200人丧生，20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达赖喇嘛尊者向钦奈市所属的泰米尔纳德邦首席部长致函，宣布已经受益达赖喇嘛基金会捐出150万印度卢比用于救灾及灾后的重建工程。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近日宴请喜马歇尔邦政府及议会成员，向该邦常年来对流亡藏人所给予的关切与援助表达了感谢。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昨天12月4日，印北喜马歇尔邦议会会议进入最后一天，流亡藏人议会特为印度地方议会所有成员、邦政府官员等共700多人安排了午餐宴会。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策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说，此次试验款待喜马歇尔邦政界要员与民众代表，是为了感谢该邦政府与民众对流亡藏人长期以来的帮助与支持，同时也希望邦政府能够继续支持藏人的抗争事业。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也在受访时指出，喜马歇尔邦的政府与民众有恩于流亡藏人， 因此借此机会表达感谢。
आज तिब्बतन गवर्नमेंट जो इन एक्साइल है धर्मशाला में उसके प्राइम मिनिस्टर और स्पीकर साहब और सभी मिनिस्टर्स
喜马歇尔邦议会会长布里杰纳尔布查在出席西藏议会举办的午宴时致辞表达了感谢，并强调喜马歇尔邦能够成为达赖喇嘛尊者的居住地以及藏人行政中央的所在地，是该邦政府与人民的荣幸，而印度也将继续帮助藏人保护自己的语言与宗教文化。西藏人民议会与印度喜马歇尔邦议会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据边巴次人介绍，双方每年都会针对西藏议题进行交流讨论，今年能够邀请到邦首席部长来赴宴实属不易，他希望这种友好交流能够继续下去。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已故大将罗瑞卿的儿子罗宇在港媒撰文呼吁同为红二代身份的习近平能够结束中国一党专政的局面。12月3号，中共已故大将罗瑞卿的次子现年71岁的罗宇在香港《苹果日报》发表了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标题为与习近平老弟商权。罗宇以老弟来称呼同为红二代的习近平，并指如果习近平听得进去，中国在他治下还有希望。罗宇呼吁习近平要想真反贪腐，唯一的办法是有序的逐步的民主化。他认为今天中国社会遍地危机，总祸根就是中共的一党专政。罗宇因此向习近平喊话，希望他解除暴禁党禁，并让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推动选举等等。罗宇曾任职解放军总参谋部，1988年受大校军衔，1989年出席法国航空展时因不满中共六次镇压逾期未归，1992年被江泽民颁令开除军籍党籍。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环保团体举办了名为《通往巴黎》的音乐晚会，呼吁联合国为遏制全球气候持续变暖问题发挥实质作用。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正于法国巴黎进行，环保团体350.org也召集来自全球各地的环保人士聚集在当地，举办了一场名为《通往巴黎》的音乐晚会。流亡藏人歌手也在音乐会上朗诵了达赖喇嘛以环保为主题而撰写的诗词。藏人行政中央驻法国办事处秘书长次仁顿珠也出席了12月4号晚间的这场音乐会。他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自己与其他多名藏人及原藏人士前去观看了音乐晚会，流亡藏人歌手丹增曲且上台现场，并朗诵了达赖喇嘛尊者就西藏环保为主题而撰写的一首诗歌，获得了台下观众们的好评。据介绍，出席昨晚通往巴黎音乐会以表达支持环保态度的知名人士包括英国老牌摇滚乐队电台司令的主唱汤姆·约克、加拿大记者兼社会活动家纳欧米·克莱因、美国学者麦奇本、歌手派蒂·史密斯等。这些来自全球各地的音乐家与艺术家、政治家、活动人士聚集在一起，呼吁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能够负起责任，改善全球气候持续变暖的状况。
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亲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虽然他无始以来跟着心而有，但是他并不是在心的一个体性当中而去存在的，这是理由一。那理由二呢，是因为这种的烦恼或者是污垢等，就是因为没有把实际的状况看清楚而产生的一种误会，而产生的一种颠倒执着。只要真理存在，实际状况存在，终究有一天我们会认知实际的状况啊。那当我们认知实际的状况，原真理而产生智慧的时候，那就有办法升起对峙这一种颠倒执着或者是污垢了。以这样一个理由呢来去解说这一种烦恼是属于暂时性，或者污垢是属于暂时性的。所以呢，在经典上有说到了污垢为暂时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功德安住于我们的本性当中。那什么叫做功德安住于本性当中呢？配合着刚刚所念诵的自法片之故来去做解说的话，我们现在的这种唯名为智的体性唯名为智的这样一个能力呢，它就是将来能够让我们承办一切片智的最主要的因缘。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唯名为智的能力，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了解知道事物，知道境的意思嘛，知道境的一个能力啊。所以呢，我们自然有一个能力，就是说能够辨别是非能够去知道我们想要去了解的东西。那这个能力呢，并非是由外缘而去促成，而是它本身就拥有的，它是一种新的一个体性，新的一个作用啊。那虽然这种污垢暂时性的污垢或暂时性的烦恼，它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可是并不代表说我们这种了解事物的能力不可能增上，并不是这一回事啊。我们可以透过学习透过反复的观察来去增上或者增长我们这种了解事物的能力。那我们要了解的事物，了解的真理可以分两者，一个叫做境所有性，一个叫如所有性。如果光是境所有性的话，哇，那很多有再多的法，就有再多的境所有性。那如果要一个一个去了解，以这种的方式增长智慧的话，那可能太麻烦了，可能会有问题。但是如果就像好比了药王可治除一切的这种疾病般，同样的，如果我们能够彻底的很透彻的去看到了如所有性，然后从内心上长时间去串习的话，那个原本内心于事物不了解的这个障碍呢，就能够慢慢的进除，于是呢，就能够真正的发挥我们了解事物的一切能力让它呢发挥到极限。这时候呢，就能够进阶的或者是进而的呢，来去断除一切缘境所有性的这种污染了，于是呢，就能够断除一切的暂时性的这种污垢。所以我们所谓的智慧可以分两者嘛，就是之前所说的了解五明的世俗智慧，以及了解究竟性的圣意智慧，可以分两者。所以我们所要增长的智慧呢，就是了解圣意了解究竟性的这种圣意智慧，这是最主要的智慧了。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亲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